一个新的起头啊，我看坐底下的人差不多跟以前一样。好，那么我们就继续在主面前一同来追求。我想开头的时候我们还是有一点简短的祷告，好吧。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带领我们来到一个新的起头。主啊，我们也求你增加我们里面对你话语的爱慕，好叫我们从你的话中得着你更多的教训，让我们知道如何活在你的跟前。主，我们把这个新的起头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求你照着你丰盛的恩典带领我们，主啊，使我们特别对你自己在地上33年半的生活和工作能有更深入的认识。主，我们知道你为我们成就了何等大的救恩。主，我们需要明白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所以愿你借着这一段的追求，让我们灵里的眼睛得开，叫我们更多认识你。主，我们谢谢你把晚上这个开头的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中，你就求你借着你的灵运行在这里。主啊，用厚厚的膏油涂抹这个聚会，我们一同等候在你的跟前。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这一组啊，这个下面开始要读这个基督生平，也就是四福音的合参啊。那么我想今天晚上呢，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好吧。啊，我们把这个以后呢我们要怎样在主面前一同来追求啊，那我们也把这个方式呢给弟兄姊妹们简单的说明一下。那关于四福音啊，这也许弟兄姊妹们我们素来都很熟悉啊，我们知道新约圣经有四卷书讲到主耶稣基督的生平。为什么会用四卷书啊来讲述主的生平呢？我们知道这里面有神非常重要的心意在里面啊。那么通常呢，我们晓得人在地上呢写人的传记的时候呢，当然有很多人有不同的观点啊，但很少有四部的来形容一个人的情况啊，当然并且这四个这样的记载的方式呢，它里面包含的还不仅仅是光是有四个人不同的观点来看主耶稣的生平啊，原来神老早就定规的啊，神要教我们从四个不同的方面来认识他的儿子。那我想开头呢，我弟兄姊妹和我一同先读一点主的话。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这个以西结书，旧约的以西结书第一章。旧约以西结书第一章，我们先读第四节和第五节，好吧。如果你找到了，你可以跟我一起来读。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苞内发出好像光耀的金晶，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他们的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象。好，第六节读好了。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 好，第十节，至于脸的形象，前面各有人的脸，右面各有狮子的脸，左面各有牛的脸，后面各有鹰的脸。好，我们再看一处新约圣经啊，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从第六节读到第八节啊，腓立比书啊第二章第六到第八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好，我们刚才读到的以西结书啊，非常的奇妙。我们知道先知以西结呢，是在被掳期间啊，以色列最后一段历史是被掳的历史，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啊，那么在加巴鲁的河边，那么以西结先知以西结得到了启示，在那个奇妙的启示的里面，他看见了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叫做四活物啊。那么并且他描述了这四活物的情况，所以有四个脸面啊，就是有狮子，有牛，有人，有这个鹰，四个脸面啊。那么当初他看见这么一个活物的时候呢，我想这是很难明白的啊，不晓得是什么意思。但是呢，神已经在那里做了重要的启示啊，这告诉我们，他的儿子到地上来的时候啊，在生命中会有四种不同的表现。所以这个四活物啊，你看见它是一个活物，它乃是讲到生命的四种不同的形态，这很奇妙啊。所以在主耶稣降生几百年以前，神已经在那里把他心中所要的那个情况已经把他启示出来了。虽然当初可能这个先知也不明白啊，为什么看见这么一个好像很奇怪的一个东西。其实这个呢，就讲述到未来耶稣基督到地上来的时候，他把这个生命带来的时候呢，有四种不同的特性在里面啊，这个狮牛人鹰啊。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呢，神就借着使徒们，四个不同的使徒写了四本的福音书，正好符合于这个思想啊。我们晓得这个不是巧合啊，这是神老早的定规啊。那么很奇妙的，这四福音书正好说明这个四活物所包含的意义在里面啊。那么我们都很清楚，这个狮子代表君王啊，这个牛呢代表着仆人啊，这个人当然是代表人啊，人的脸，还有一个鹰的脸啊，代表着基督的神，他是神的儿子，基督的神性啊。所以呢，你看见在旧约圣经里面啊，弟兄姊妹们，先知以西结是一个唯一看见这个异象的人，在这之前都没有啊，虽然有基路伯，有撒拉佛，但是呢没有这样的详细的描述。所以这个四活物啊，神在被掳的开头之后启示给他的仆人以西结，已经说明了未来的日子啊， 耶稣基督到地上来说，他会把怎样的一个生命带到地上。不过呢，在四活物里面呢，也有一个情形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很有意思，就是呢，它的正面是人，啊，它的正面是人，啊，一边呢是这个狮子，一边是牛，还有一边呢是鹰，啊，那么你看哈，神他从古至今啊，在神的心意中间的那一个他的所有的那个旨意是完全一贯的，是以不会改变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种都不是巧合啊，这是神已经在他的心意中做了定规的。所以他讲述这四活物的时候，特别讲了正面都是什么，都是人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这就告诉我们属灵的生命啊，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经历啊，到最后呢都是用人的脸面来显出来的啊。所以这个呢提醒我们，你即使属灵的生命的经历啊，你有狮子一般的经历，但是你不能显出个狮子脸啊。那么所以感谢主，我们的主是君王，他是狮子一般的威武，对不对？但是你一看他的时候，还是一个人的脸面啊。那么呢，你这个不管你多劳苦啊，你为主牺牲很多，像牛一样的，对不对？但是最后显出来的是什么？还是人的脸啊。所以你知道圣经在讲述这些东西是非常的严谨的，非常非常这个他这个就是说一点都不会错的啊，一点都不能错的。那背后呢是一个阴的脸，对不对？意思说你是即使在这个属灵生命中间，你有属天的经历，你也不能显出个阴的脸啊。但是我们人呢，我们看见呢，在地上常常有的时候就不像主耶稣，所以这是给主告诉我们，你在这个生命中经历啊，我们看见有的弟兄们有的经历，哇，那个经历主的王权，经历主的那个荣耀，出来时候就像狮子啊，那不对的，你不能用狮子的脸，你只能用人的脸啊。有的人有很深奥的属灵经历，对不对啊？你就是有很深奥属灵经历，你还要给人感觉你是个人，是个人的脸面啊。你即使非常的劳苦啊，你也不要弄个牛脸给人家看啊，人家觉得你啊，你真是好劳苦啊，你非常辛苦，对不对？不，你即使再劳苦，你都是显出来是一个人的脸。就怎么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他的生命中有极其荣耀的那个全能，像用狮子所代表的那个王权，对不对？他非常的有权威的，但是呢你碰见他说就是个人。所以基督的道成肉身呢，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兄弟们，他里面拥有了无限的王权，他也有无限的愿牺牲和劳苦啊。但是你碰见他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人啊。虽然他里面有神的生命，是一个超越的生命，但他显出来的还是人。所以今天呢，这给我们看见主的生命是多么宝贵的啊，多么美丽的一个生命。所以呢，以西结在异象中间已经看见了四活物啊，所以到了新约时代中，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33年半在地上的生活，他就表现了四个不同的方面啊。那么到后来呢，那么使徒们就把主耶稣这些呢把它记载下来了。当然我们知道这四福音书里面啊，马太、马可、路加呢是按照历史的顺序写的啊，那么他相互之间呢有互相的补 充。将来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把四本福音书摆在一起看的时候呢，有的福音书有记载，有的福音书没有记载啊。有的福音书呢，这个记载的数字是这个，有的记载是这个。那我们相互之间的这个互补之间呢，你可以看见一个历史上的一个事实啊。所以呢，前面的三部福音书呢，被称作好像通史一样的。那么没想到到了晚年的时候，约翰呢，在他年纪极其老迈的时候，他又写了一本约翰福音啊。当初我想他写的时候呢，有人说这个约翰福音为什么写约翰福音，因为当时有些异端呢，他们说主耶稣不是神呢，是这个是人变成神的，啊，他们有一些的说法啊，那么否认了基督的神性，所以呢，约翰晚年所写了约翰福音呢，跟前面三本福音书啊不一样，所以他们一般的弟兄姊妹称他为父类福音，那我也不懂什么叫做父类福音，反正是不一样啊。那么呢？因为呢，它里面不是按照历史的顺序写的，啊，它是按照一个属灵上的一个含义啊，那么写的。当然，主要是为了要讲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讲到他的神性的一面，所以正好呢，就把它补上来了啊。前面呢，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们读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呢，觉得呢，是讲到基督是王，是吧？那么这个说法来讲的话呢，也没有错，因为呢，在马太福音里面最多讲到国度的问题啊，他是天国的王。那么在马可福音里面呢，就多多讲到主的劳苦，很多这个做仆人的特性显在这个马可福音的里面，所以呢，他就像牛一样啊，那样的劳苦，那样的牺牲啊。然后到了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啊，那么就讲到他人性的完美啊。弟兄姊妹们都知道，这个四福音书里面有两个家谱，对不对？一个家谱呢是在马太福音的，另外一个呢是在路加福音的啊。那么呢，马太福音的家谱是按照大卫的这个体系啊，讲到他是君王啊，那君王的后代。那么呢，你很奇妙，你看读到路加福音记载说呢，他追溯的根源是到亚当的啊，追溯他是一个人，是一个完美的人啊。所以大体上面来讲，你会看见里面所包含的意义上是这样啊。然后到了约翰福音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完全讲到他的神性的这一面，那么正好呢，就复合了什么呢？复合了以西结所看见的异象啊，原来这个四活物啊，是指的基督的生命说的啊。所以呢，若是没有四福音书啊，我们也不会懂得四活物的意义，你解释不了四活物。啊，那么呢，若是没有四活物的话呢，你也看不出来这四本福音书每一部福音书代表着一个特性。你看这多奇妙，这个相互之间的隔了几百年呢，啊，隔了几百年，但是你会看见那个思想呢是一贯的啊，就是全本圣经的思想是一贯的，所以这个是非常美丽，也是非常宝贵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圣经这本书实在是一本属神的书，不是人间的书，所以你不能用人间的这个思想来思想它的啊。所以圣经是为基督做见证的，尤其这四福音书非常宝贵的记下了主耶稣在地上33年半所行所做的啊。当然对这四本福音书啊，今天有很多人有不同的这个观点啊，不同的观点。那么今天有一些圣经的学者们呢，他们会把它当作是 主耶稣的传记，是吧？那么呢，他们把它当作是一个历史啊，就是当初呢，这些门徒们跟随主啊，他们从个人不同的观点中记下了主耶稣一些生平的故事，所以他们是用纯粹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个。当然，从客观的一面来讲，是记载着主耶稣生平的历史的，但是光是有这个观点是不够的啊，光是有这个观点是不够的。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就是要怎么样？要把神心意中间的那个人把它表现出来啊！所以这个才是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主要的用意啊！啊，你看见他表面是人，对不对？其他里面的生命呢？一方面是君王的生命，一方面是服侍的生命，另外一方面来讲，他有超越的属天的生命在里面的。那么他用一个人的形象把它表现出来，那么这个呢，说明什么呢？这四福音书就说明，到底神心中所要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必须具备什么这四方面的特性啊。所以主耶稣代表神心目中间那个合他心意的这个人啊，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讲是非常重大的启示。我们晓得人堕落之后呢，人就不可能具备有这种性情的啊。那么所以亚当夏娃呢还没有能够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把这样的生命吸收进来呢，结果人就犯了大的错误，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所以就堕落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堕落的人不是神心目中所要的人，在地上不管我们眼中看他是什么伟人呢，什么什么什么了不起的人呢，对不对？但在神眼中看都是堕落的人啊。所以基督徒应该有不同的一个眼光啊。我是感觉今天我们因为做人呢，我们活在人群的当中啊，所以我们难免会受人的影响，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从小受教育也是我们认识了很多的伟人啊，这课本上都教导毛泽东这个伟人那个伟人啊，这个什么大政治家、科学家、那个艺术家啊，什么家的一大堆的所以我们从小这些观念就在我们里面啊。所以呢，我们总是把这些人啊，当然呢，他们在地上有一点的作为了，显出来的好像看起来是比我们更能干啊，比我们更具有影响力，对不对？但是无论你是什么样的智慧的人，什么有权势的人，有多大成就的人，在神眼中看都是什么堕落的人，是不能符合于神的心意的。因为神所要的人是什么呀？他的生命中必须具备有四种的特性。一个是具备有像神那样的王权啊，那样的尊荣，那样的尊贵啊。所以老实讲，在人类的历史中啊，没有什么人是绝对尊贵的了啊。这个我记得那个我读书的时候，这个拿破仑这是法国历史上的一个大人物，对不对？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啊，在侍从的眼中是没有伟人的，你懂这意思吗？你只要靠近一个什么人的话呢，你看没有什么伟人啊，别人看哇这个了不起啊，如果你天天跟他生活在一起，你看他没什么了不起，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你隔得远你就看着他伟大，对不对啊？你靠得近你就知道根本没什么伟大的啊！这连世界上稍微懂得一点人性的人都看出来是这样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眼中应该只有主是伟大的，除了主之外没有伟大的。 我们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人讲说，哇，这个是伟大的圣徒。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啊，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圣经呢从来不把这个伟大放在任何人身上。你能读到一句话叫做伟大的摩西吗？有没有啊？啊，有没有？你找找看啊！你如果不服气，你回家去找啊！有没有伟大的大卫呀？大卫是个君王啊，我们都说他是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圣经没有这样说法，对不对？啊，你看这个耶利不这个尼希米啊，他当时在哪里？在波斯帝国的这个王宫里面呢，做酒政的啊。那么天天面对的是当代最伟大的君王，对不对啊？因为他天天跟他在一起啊。结果呢，他说那人，他不像我们这样，这个是伟大的君王，他没有。所以在他的祷告里面，他只有祷告神是伟大的。所以呢，和神比较起来，和主比较起来，没有任何人能比的啦。但是感谢主啊，你知道吗？今天呢，主已经把这个伟大的生命放在每一个弟兄姊妹的里面。认真讲，世界上再大的伟人也没有你伟大。哎，你说，哎呀，这怎么敢当呢？对不对啊？是世界上再伟大的也没有你伟大。主耶稣曾经论过施洗约翰，对不对啊？啊，弟兄姊妹们，一个能遵循神天父旨意的人呢，他讲这个约翰还是先知中最大的先知，也赶不上施洗约翰呢，啊！所以今天呢，神已经把一个伟大的生命放在我们这些人里面。不过呢，今天我们知道，主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虽然他里面的生命是这么的伟大，这么的尊贵，这么圣洁和荣耀，但他显出来的是什么？是一个人啊！哇，这个很奇妙啊，弟兄姊妹们，这很奇妙啊！你知道保罗在没有被神开眼睛之前呢，他是非常轻看拿撒勒人耶稣的，他怎么看都是一个木匠，对不对啊？这个并且从拿撒勒出来还有什么好的吗？啊，并且是个木匠的儿子啊，出来的时候呢才30多岁，看起来像50多岁那么老，那么苍老啊。那先知预先就讲了，他没有加薪美容，他像根处于干地，对不对啊？像这样的人，那么保罗怎么能承认他是伟大的君王呢？那个尊荣呢？对不对？完全看不出来，因为什么呢？我们的主隐藏他自己了。今天呢，主把这个生命放在我们里面，是隐藏在我们里面。有一天，弟兄姊妹，这个荣耀要显出来的。圣经已经讲了啊，万有都在劳苦叹息，等待什么？等待神的众子在荣耀里出现。弟兄姊妹，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你会看见你我在荣耀里面出现。那地上什么伟大的学者、君王啊，什么将军、富户，没有办法跟你比的了，啊！就说你看见教会历史中、人类历史中，也没有任何人能跟主耶稣相比较的，不能比。所以它里面有一个尊贵，无比尊贵，荣耀神，这是神所要的人呢。如果你达不到这个点的话呢，你就没办法符合于神的心意。所以地上的荣耀都是什么虚荣，你知道吧？虚荣这些东西啊，不必去在意它。所以我们现在啊，有时候看见基督教里面表现一些东西，心里面也觉得，哎呀，很叹气啊！啊，一个人来了，就是某某博士。你干嘛去抬他这个东西呢？对不对啊？啊，又是什么什么医生啊、律师啊、专家啦、啊，不必去高抬这些东西，你知道吧？ 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你我是弟兄，我们跟主耶稣也是弟兄啊，这是何等的尊贵和荣耀啊！所以今天我们有隐藏的荣耀在里面，就主像主耶稣道成肉身在地上的时候一样，他一点都不显出这个，对不对？他偶尔显出一下，哇，都不得了啊！你们看到在变化山上啊，他忽然变了形象，哎呀，那个门徒们这个简直是太惊异了，对不对？看见他这个变了形象啊。所以呢，在有些场合里面，他偶尔显露出来一下，这个人都倒在地上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神，因为什么？这是神所要的人，他必须有的这个尊荣啊。那么呢，不仅这样，那么呢，我们看见还有他的劳苦啊。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说呢，他不仅有人的形象表，他还是个做取奴仆的形象啊。那么呢，他奴仆形象怎么愿意服侍人？他不愿意受人的服侍啊。所以圣经讲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为了服侍人啊。所以今天呢，神的儿女们呢，应该把这个生命也彰显出来，从我们生命中彰显出来。你服侍主啊，一点都不要觉得委屈。我不知道为什么有很多人弟兄姊妹侍奉主老觉得委屈啊，因为他委屈的原因是什么呢？就人家没给他个好位置啊，没给他个高位置啊，所以呢，今天在教会里面也很多的名堂，对不对？很多的 title 啊，要尊你为牧师、长老，不然要不然来个执事也好，对不对？至少你总有一个什么你。这些是很可笑的东西，弟兄姊妹们啊！我们里面已经有拥有这么一主耶稣这个身，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说，你看见他没有任何的闲头的，他不要这些闲头的，对不对呀？啊，主都不要，我们还去要这些东西干嘛呢？你还是世人的想法，这个虚荣的东西，你知道吗？这毫无意义的东西，因为呢，神所要的人，他就具备这一方面的特性，他自然就是服侍人的啊。所以我们侍奉主啊，服侍主啊，没有什么地位上面的闲头上的不一样，我们要心甘情愿的服侍。如果你服侍的心不甘情不愿，那么呢，那也不是主所要的，你知道吧，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从来没有埋怨过什么，对不对？你怎么一生下来怎么生到马槽里去了，对不对？如果今天把你放在马槽里的话呢，那我们真的觉得很委屈啊。啊，所以今天服侍主也是这样啊。我感谢主了，主把这些啊放在我们里面呢，基督徒应该，我的意思说不应该在意外面这些东西。啊，我们在主面前也是学这个功课，你知道。那么因为我们在美国呢，弟兄姊妹住的，大家住的房子都很漂亮啊，在世界很多地方啊，看我们住的地方都是豪宅啊，你今天都住在豪宅里面了，对不对啊？那么但是这是我们普遍的生活，这也没什么稀奇，对不对啊？那么我有的时候去远东去服侍，有一次我到香港，你知道香港那个地方啊，哇，那个房子之窄，窄得不得了啊，啊，所以我就去他们接待，我住在那个会所，那个会所里面呢，那他给我住一间房子，这个一个床，啊，旁边呢就一点点的，很窄的地方，连我个箱子都不容易放进去啊。然后那个床也没像我们家那个床那么好，那么舒服的啊。那么我就在那里住了几天。那后来有一个老姊妹呢，因为她到西雅图来过，我们在家里接待过她的，所以她一看，她说：“哎呀，孙弟兄，你真是好委屈你了，委屈！你看你家里是在美国的房子那么漂亮，现在给你住在这个地方啊！”我说：“不，我说我睡得很好，每天都睡得很好，我一点也没感觉到说。”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里面生命的特性，就是在基督里面生命的尊严。所以主耶稣你把它摆在任何的环境的里面，你看见它都非常的自然的，它从来没有感觉说很委屈啊，对不对啊？ 怎么升到这个木匠家里去了，对不对啊？他是大卫的后裔，应该做王的了，对不对？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跟随主啊，你必须看见这四福音书就在这里，主在对我们说话。主所要得做的人到底什么样的人啊？所以呢，我们服侍别人是不求代价的。你知道不是什么好，所以今天你知道我们这个堕落的人呢、啊，我们里面的败坏天性，生命不纯，你知道吧？所以有时候做点事啊，是那个事情看起来很委屈，我们做了，我们希望人家称赞我们两句，对不对啊？啊，如果人称赞你，哎呦，你真是爱主啊，你真是牺牲呐、啊。那我们牺牲了，我们里面还得点安慰，还觉得还不错，对不对？弟兄姊妹们，你服侍主就是服侍主耶稣到地上来，他从来没有这个思想的，他就甘心情愿的给的啊。因为什么？这个生命的特性就是这一个，他不求代价的啊，不求人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的。所以你看看四福音书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生命是怎样的一个生命啊？他不仅有劳苦、有牺牲的生命，并且呢，他有像鹰一样的生命，乃是什么样？鹰我们晓得哈，这个说明是在天空中飞翔的，说明这个生命是个属天的生命啊，是一个超越的生命、优越的生命。所以你知道神的儿女们有时候在某些场合的里面呢，我们要很优越啊，能够飞得起来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讲，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不够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呢，啊，那个生命还是很属地的，那个不是老鹰了，那个变火鸡了呢。那个火鸡呢也有翅膀飞不起来的，呵呵，对不对啊？这西方人常常讲的，他变成 turkey 了，你本来是 eagle， 你变成 turkey 了，那么你就被地上的事物怎么样把你捆住了，把你累住了，你活的都是属地的生活，对不对？基督徒有超越的生命啊，在某些场合里面就是有这么超越的生命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啊，这个真是这个四福音书正好符合于神给先知以西结的启示，看见没有？这四本福音书讲出了四种的不同的生命的特性啊，当然最前面是人性啊。那么这个老实讲，我们是人呢、啊。我们很惭愧，我们连那个人性有时候活得不大对啊。主耶稣在地上是一个标准的人啊，你看嘛，多么宝贵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现在来读这四本福音书，不是光读主耶稣在历史上面的一个传记的记载啊，那么耶稣怎样怎样啊，不是的。弟兄姊妹们，神对我们的心说话，神要开启我们，神要借着他的儿子把这个生命用四种不同的方面表现出来，告诉我们今天你我蒙恩得救之后，你里面得着了什么样的生命。今天这个生命就在我们里面了，他要从我们身上呢也照样的显出来。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变化的过程中不完全，对不对？所以约翰就告诉我们，有一天他来了，我们怎么样都要像他啊。所以这四福音书所记载的弟兄姊妹，从现在开始起，你不能光知道他一个客观的故事和外面的这些事迹而已，你每一次的读的时候，你就要知道什么，这个已经在你里面啊。所以我们要有一个爱慕，主啊，巴望你的话也应验在我们身上，也从我们的生活中能把它表现出来啊，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弟兄姊妹们，四福音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啊，我们感谢主啊。这四福音书也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主把我们人，神所心目中所要的那个人的一切光景都把它完成，他把它完成，他才是真正的模型。所以在地上你不必去模仿任何人啊，不必模仿任何人，只有他才是 最完美的一个模型。所以我们感谢主啊，若不是他走完这33年半，把这神所心中所要的这个人四个方面通通把他表现得这么的完全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一方面没有模型，你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对不对？另外一方面你也不可能达到神所要达到的情况。所以因此在圣经里面呢，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不仅代替我们，他也代表我们啊。所以弟兄姊妹，这很重要，他不仅代替我们，因为呢，如果没有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代替我们的话，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一个完整的人，也不会产生一个新造的族类。所以今天呢，我们是个 new race， 弟兄姊妹们呀，我们跟世人完全不一样的，从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不一样，但里面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我们里面有他的生命，你知道吧？我们是个新的族类，新造的族类啊。这个新造的族类是以基督为模型的啊。那么什么是基督的模型？这就是我们下面呢要花一年的时间，恐怕要一年的时间，我们好好的来读啊，到底这个模型是什么样的一个模型，仔仔细细的来读。弟兄姊妹，你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主耶稣真是太宝贵了啊。那么感谢主，他不仅是代替我们，他也代表我们啊。所以因此呢，今天呢，主耶稣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们，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会这样说啊，一个刚得救的人像个 newborn baby。这不是说这个外面像这个像 newborn baby， 而是呢主耶稣诞生在你里面啊。所以圣经呢用了各式方式描述这个生命，说这个生命像一个种子一样。这个种子呢，我们知道它到我们里面它需要生长的，它需要发芽生长的。那么今天呢，主耶稣生命进到我们里面去，开头进来的时候就像一个婴孩生在马槽里一样。实在来讲呢，我们这个里面呢比马槽更糟糕，对不对？更可怕啊。那么主耶稣就诞生在里面。然后呢，你看见主耶稣在地上33年半的这个日子的所记载的这个事迹啊。这个事迹呢乃是从一个婴孩逐渐的开始成长，所以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也是一样，从一个婴儿生命开始成长啊。这个很多弟兄姊妹们读圣经说已经发现了四福音书啊有这么一个程序的过程啊。那么他在我们里面成长，那么他变成一个婴孩啊，然后呢他到12岁，然后就看见他前一段时间30岁之前怎样隐藏。你知道这个每个都是我们的经历，这是我们生命中的经历。然后到那个时候他就出来侍奉神，然后一段一段的啊。所以你可以从主耶稣的整个生平里面，那么能看见这个生命在你里面是如何成长的，最后达到整个形象像主耶稣基督啊。所以我们在读这个四福音书的时候呢，我们要看这个生命一段一段的。你看主耶稣到地上来，他不是说啊，他一到地上来就是一个完整的人，对不对啊？就是一个长成的人，不是的。他为什么要记载他从出生到婴孩这么一段一段一段的过程呢？乃是为了说明我们属灵生命的经历的过程。啊，这个真的是很宝贵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主面前呢知道他不仅代替我们，他也代表着我们啊，就说明我们在他里面呢需要经历他所经历的啊。所以感谢主啊。那么这四福音书不仅记载着主耶稣在地上33年半做人的整个一个过程啊，他告诉我们这个生命是什么样的一种生命。 所以从主的身上这个生命的特性呢就完全表明出来了啊。所以感谢主，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客观在读一个人的传记，不是像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我们读个什么伟人的传记，对不对啊？啊，我们从前很喜欢读一些伟人的传记，哇，我们说他真伟大，他真了不起，对不对啊？弟兄姊妹，现在呢，你读到主耶稣基督的好像是传记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正发生在你的里面啊。我们需要一个主观的一个观点来看这些东西的，这个才是宝贵。这么你这样读，对你就产生很多的激励，产生一个实质上的一种的帮助啊。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成长的过程就是主的生命在你里面成长的过程啊。所以你现在可以明白了，他是一步一步的怎么样的往前去的。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这个保罗啊，在他关在罗马的监牢里面说写了这个腓立比书。那么腓立比书第二章啊，本来第五节到第八节啊，这里是讲到这个主耶稣的心思，对不对？他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思为心思。但是他在记载主耶稣这个心思的时候呢，那么他这一段话几乎把主耶稣一生的特性都把他显明出来了，哇，非常的奇妙啊！所以你会看见啊，那么保罗在肉身中没有跟随过主耶稣啊，但是呢，他得到启示，他认识了这位主啊，看见他道成肉身在地上的时候呢，所有的那个重要的一些的表现，他统统把它显出来了。那么呢，这里呢？这2-3节圣经给我们看见一个完整的模型，更进一步的让我们看见一些的情况啊。所以你现在就懂了，弟兄姊妹们，全本圣经都在为基督做见证呢啊。所以圣经呢，从各样不同的角度里面，让我们来看见我们所相信的主是怎样的一位主啊。所以你看见使徒们就是这样的啊，他们跟随主在地上的日子，他们不是光在外面传福音啊，做工啊，有遇见什么样的环境，遭遇什么样的艰难啊，碰见什么样的一种特别的情形，对不对？他们最中心的里面的东西都集中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啊。所以你看他保罗被关在罗马的监牢里啊，这个时候是最艰难的时候，对不对啊？哎呀，如果我们关在那里的时候，你想想我们心里想什么呢啊，我曾经看过一些弟兄姊妹他们被关在监牢里面的那个经历啊，有的人呢被关进去一关个10年8年的，哎呀，心中最想的是看见家人，天天就希望有天能放出去跟家人呢能够重聚啊，因为这个是人性，对不对？自然的，你被隔离了在这个情况的里面啊，最希望看见亲人。有人呢在那里整天思想呢，希望怎么哪天被放出去了啊，要不然就生活觉得很苦闷很苦恼，对不对啊？你看保罗在那里他不是这样的。保罗在罗马的监牢里面被捆锁在那里的时候呢，他外面看起来这个环境是非常的恶劣的，对不对？但他里面呢却一个荣耀的看见，都集中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今天呢，你我无论在什么样的遭遇的情况里面，基督是我们的中心。你看见这个，那么你的生命就有不同的价值和意义。如果你仅仅看见外面环境的遭遇，弟兄姊妹们，我们就整天为这些来叹息的话呢，啊，很可惜了啊。所以求主也让我们这样一看见。所以你看见保罗在罗马的监牢里面写下腓立比书这一段的话，多美丽啊！在他眼中所看见的，是我不会形容啊，弟兄姊妹们，因为我这个人呢，文学的造诣很差的， 我不像一些文学家他那人描述什么东西，我里面真是有个很奇特的感觉，你知道吗？我说不出来啊。那保罗关在罗马，你想想看他关在那个时候在那里的那个情况，他怎么能写出这么美丽的这些词句呢？因为这神的灵在他身上所做荣耀的工作啊，并且这个记载呢对后世的影响是多么的重大，对不对？他从那里等于是看见了四福音书中间的基督啊。他们虽然没有讲到这些历史的事实的情况，但是他却把那个特性把它抓出来了。哎呀，我每一次读腓立比书第二章读到这里啊，我里面都叹息。哎呀，我说不出来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在我里面非常非常的受感动。那么这里不错，保罗是用基督的心思意念来表达这个情况。其实主耶稣的心思就是他的生活，就是他实际的表现。因为我们常常讲，你怎么想就怎么活的嘛，对不对啊？他主耶稣心思这样，他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呢，我每年呢，我在主面前都祷告，求主给我机会啊，在有的地方呢，能把这段话再讲一遍。的确，这些年主也给我机会啊。所以呢，我为什么要每年讲一遍呢？虽然我已经把它背下来了，对不对？但是呢，我希望有更多的看见，我希望我不要忘记这个，因为这个真的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标杆呢，目标呢，啊，在这里啊，所以我们简单的再把这段呢，稍微给弟兄姊妹做个解释啊。他一开头就讲到说什么呢？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对不对？他这里讲到他不抢夺，他的生命到地上来的时候，你看见。我以前讲过，这个不抢夺就是没有争强斗胜的意念。我们今天生活在地上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很可怜呢、啊。我们要不就是把别人压倒了，要不然就被别人压倒了，对不对啊？总是争的啊，在争。这个争呢、啊，从小孩子时候就这么争的啊。等到我们当了学校也是争这个啊，等到你结了婚家里面也是争这个，到了社会上做事也是争这个，都是争强斗胜嘛。所以难怪那个达尔文呢发现了一个定律啊，弱肉强食，对不对？物竞天择，这个是他看见的败坏的天性，你知道吗？这个世界就是强者把弱者压倒，对不对？我们的主多强啊，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耶。那么他到地上成为一个人，他没有抢夺的意念，就告诉我们神所要的人是何等样尊贵的一个人啊。所以保罗看见这个点，所以保罗的一生呢，我们知道他本来是好强的一个人呢、啊。你读他的历史啊，你看见，哎呀，他这个人是积极啊，并且是一个很绝对的人。他呢，从他那个时候，这个热爱他的这个以色列国，热爱他的这个犹太教，对不对啊？一看见跑出来这么一个从拉撒勒出来的一个人叫耶稣，有这么多人跟随他，他嫉妒的不得了啊。他就觉得说这个是异端，所以他要把它铲除，他比别人都用力，对不对？所以有人告诉我们，你从耶路撒冷追到大马色的，你知道那个有多少天啊？有七天的路程呢。你今天会恨人恨到这个地步吗？跑了七天你去逼迫人呢，又那么大太阳地底下，对不对？这样子，嘿，他就有这么一个镜头，他就是一个好胜心是很强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看见，如果你真正活在基督的生命里面，看见主在地上从来不跟别人争夺什么， 他连他有神的地位他都不尊重，魔鬼就是一直抢夺，你知道吧？所以我们里面呢，弟兄姊妹有战斗的私欲在我们里面，雅各已经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呢打个没完没了，所以这个世界上有战争，这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那么所以呢，你看见神心中所要的人被破坏了嘛，所以这个世界被破坏了。然后呢，他凡道虚己，道空自己，他是一个舍己的人。保罗看见这个，主耶稣从来不活着为自己啊，哇，多不容易啊，有谁活着不为自己啊，对不对啊？我们人的己啊，你见做基督徒你懂得，哎呀，这个老亚当老我还讨厌，对不对？讨厌讨厌，人还不能碰了，谁碰到你你就跟谁拼命，对不对？你自己可以讲我这个老亚当，我这个是败坏天性，但是呢这只能你自己讲，别人不能讲的。别人如果今天讲说你这个老亚当，你这个肉体，我马上跟你拼命啊，呵呵，我们受得了吗？对不对？你可能忍受得住这个嘛。所以呢这个我们中国古代的这个哲学家就是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干脆讲明了吧，就是这样，人都是为自己，但只有主耶稣到地上来完全不为自己啊。那么这个呢，今天呢主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你要怎样能舍己，你就活在这个生命里才能舍己，不然你怎么舍你舍不掉的，对不对啊？我曾经讲过，我们有个弟兄啊，他就是受苦很多，哇，但是己很大，所以那个变成什么呢？受苦但是不舍己，哇，这个是很特别的现象，你看就很多人少吃少住，那什么苦都能受，但你一碰他那个己，他跟你拼命了，受苦不舍己。所以呢背十字架以为是受苦，哪里的事，你就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啊。当然时间不多，我快快的说啊。然后呢取了什么奴仆的形象。哇，你知道保罗这个看见，今天我们读起来很平常，对不对？这是一个属灵的看见。他看见哇，神的儿子，那么尊贵的主，居然到地上取奴仆的形象，这弟兄姊妹你能想象吗？我们在座的人谁做过奴仆吗？你没做过，对不对？我们难以想象。但假使呢你今天呢穷苦到一个地步，委屈做人家家的仆人，有的时候你也很难，心里也不舒服，对不对啊？当然在美国呢还好，大家民主一点，没有人轻看这个啊，所以还算好啊。那么做奴仆是没有地位的啊，只能服侍别人的。然后呢他就讲成为人的样式啊，这个我曾经解释过，成为人的样式，他这个样式，他这个人呢，他不是用一个单数的 man， 他是用一个多数的那个 man， men， 这个啊是多数字的。我就说呢，什么叫做成为众人的样式，就是很平凡嘛。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再平凡不过，这个真的叫我们很稀奇啊。你我虽然是平凡人，我们也想不平凡，对不对？主耶稣呢那么不平凡，他做平凡人啊。所以犹太人看不起他，对不对？这是弃绝他很主要因，太平凡了。今天你看我们这个整个基督教都怎么样变直了，你知道吧？每个人都想搞个不平凡，对不对啊？人家常常我讲，最近我要去一个地方，他们又来了，那个地方人问一个地方说，孙弟兄到这来，我们怎么介绍他呢？我就告诉你就跟他讲西雅图来的个弟兄，我曾经这个伊斯瓦逊顿有个地方就是这样，他说我们怎么介绍？我说你说西雅图来的，他说弟兄啊，这个不吸引人呢，你要来个什么博士啊，或者什么什么闲头的话呢，马上人就多了，对不对啊？你一个什么东西，亲爱弟兄姊妹们，主到地上甘心情愿平凡，你我愿意做平凡人吗？ 我们今天一天到晚夸的都是那些不平凡的人，你知道吧？啊，我们最好多讲那些平凡人。所以我读圣经呢，我喜欢读圣经中的平凡人，像哈拿，非常的平凡，家庭主妇，对不对啊？这个路德，我们也很喜欢他，这个非常的平凡啊，这个彼得、雅各、约翰打鱼的弟兄姊妹们，今天的这些人如果摆在地上的教会中，都没有人愿意注意他们的，对不对啊？我们总是要搞个不平凡。你就看见主的心思跟我们的心思是多么不一样。你看见他外表很平凡吗？他里面是伟大的神呐！啊，弟兄姊妹们，所以成为人的样式啊，这保罗看见这个东西的啊，然后呢，他就自己卑微啊。我们讲过这个自己卑微啊，他也可以说他微小他自己，也可以这么领会啊。他从来不自高自大，从来不觉得自己有个什么了不起的。然后呢，存心顺服，他这个顺服啊，不是压迫他顺服的，他是存心要顺服的。我们晓得今天在教会里面顺服也很难学啊。我年轻时候在教会中，弟兄们就叫我们学的功课，少青年弟兄姊妹，年轻的要顺服年长的，对不对？我们是这样学的，但是呢，有时候啊也学不下来。哎呀，觉得这个年长弟兄啊不合理啊，讲话这个，所以我也服不下来啊。那么主耶稣到地上来说，你看看他来的这些都是堕落的人呐、啊，对不对？那些什么大祭司，那些什么法利赛人在那个那里，他们算什么呢？啊，来到比拉多面前的时候，比拉多耀武扬威的，对不对？但是我们的主存心不是顺服人，他顺服天上的父亲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然后最后呢，死在十字架上。今天呢，我们对于主死在十字架上已经当这个平凡很平常的道理，对不对？弟兄姊妹，再仔细想一想，他挂在十字架上所受的羞辱是何等样的羞辱啊，对不对啊？头上戴着荆棘冠冕，脸上戴着唾沫，浑身都是伤痕啊！弟兄姊妹们，是这样的一个死法的。所以呢，保罗呢就把四福音书用了最精炼的几句话，把它完全描述出来了。哇，腓立比书第二章这一段的话，把我们的主讲的是透彻的不得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希望呢，往后的日子啊，我们在主跟前一同读这四福音书，我们能读出其中这些意义来啊。你如果光读的历史故事呢，没什么意义的啊。对不起，今天晚上时间我过了几分钟了，我应该停在这里。所以我们今天晚上作为一个起头，好吧，先把这个福音书啊里面重要的属灵的意义先给弟兄姊妹们做一个解释。我希望呢，我所讲这一点呢，抛砖引玉啊，能引发你里面的一个爱慕，一个感觉。你要用不同的眼光来读这四福音书，不是用不同的眼光，是用属灵的眼光啊来读。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是光读客观的故事，我们也能读进主观的经历的里面，这样对我们来讲就有益处。好，那我们低头再一点祷告。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实在很难用言语把你所做的做清楚的描述，但是感谢你，无论我们认识的多肤浅，我们所能交通的是多么的有限，但是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一个事实，这个不能更变的事实，我们要满心的感谢你。主啊，你所做成所完成的一切今天都在我们的里面，但愿我们在未来的日子和弟兄姊妹们从四福音书里面更多认识你这位住在我们里面的主，知道这个生命的宝贵， 知道这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主啊，谢谢你，晚间我们只做了一个简单的开头，愿圣灵在未来的日子继续的带领我们，叫我们能深入，叫我们能明白，叫我们能有更多的得着。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